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非常感恩啊，能够啊一同来学习上帝的圣言啊，特别是啊律法书。今天我们要学的是创世纪第一章的9到13节。和上帝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旱地为地。盛水的聚处为海，上帝看着好的。上帝说：“地要生发青草，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海。”是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上帝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弟兄姊妹啊，从这段经文中啊，我们用各从其类来分享这段经文啊，因为在这段经文中，各从其类至少出现了3次同时在创世纪第一章的其他段落中。比如说第一章的21节25节，那就是说我们看到上帝在创造地上的植物的时候，上帝在创造地上的动物的时候，上帝在创造空中海中的我们说花草树木飞鸟走兽的时候，上帝都说各从其类。说日头和月亮不会各从其类，这个白昼和黑夜不会各从其类，大陆地和海洋不会各从其类，因为这些都是没有生命的，有生命的那就是我们此处讲到的花草树木，以及接下来的飞鸟走兽，甚至包括人。人我们也称之为人类。所以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著名的话叫物以类聚，人以什么群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俗话不俗这些几百年上千年民间流行的这些言语这些俗话都反映了一些普遍性的真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今天我们就在创世纪，上帝创造，我们看到海洋陆地，尤其是在陆地上创造花这个花这个树木青草结种的菜蔬，然后就特别强调各从什么其类。好，我们就一一的分享。所以说，我们讲解律法书从目前的速度来看我们相对来说比较慢求主一步一步带领我们但是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大家要触类旁通要趋于什么反三不是说我们仅仅读创世纪的第几章第几节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到13节你就永永远远读第九节的第十三节你可以读其他的经文反复的考察，反复的印证。所以我们今天是第六讲我们讲到起初讲到时间和空间的出现第二讲我们讲到空虚混沌就是那时候整个的大地是没有形式的没有样式的。然后我们讲到第三讲，上帝说要有光，所以说上帝是一个创造性的上帝，上帝用他的圣言来创造万有，所以人本身，我们的话语，也是具有这个创造性的，而且我们甚至说，你的创造力和你的语词量我们学我英文学外文你这个词汇量高不高如果你没有词汇量，那你就没法进行思考。那你就没法进行表达，那你就没法进行文学的创造法律的起草项目书 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语言本身的重要性啊，啊，我们甚至无法夸大。所以在创世，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甚至讲到啊，起初啊啊，太初有道，那个道啊，就是 logos 啊，就是话语啊，就是圣言啊，就是真理啊，就是法则啊。但是通常那个 logos 啊，都是翻成话语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一个人是否有智慧，那你一定要掌握一定的词汇量啊。有智慧人的主要的体现也是在于我们的话语啊，也就是我们嘴唇所结的什么果实啊。在这些方面啊，求神也赐给我们智慧啊，好使我们在嘴唇上也结果实啊，能够赞美上帝啊，能够造福什么啊他人。然后我们又看到啊，然后又讲到事就啊这样成了。然后今天我们啊讲到物各从其类啊，我们就看啊这段经文。所以上帝说，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啊，使啊旱地露出来。那么说当时候整个的水就是覆盖着整个大地，那水从比重上来讲，它是比地要轻的，那轻的通常而言肯定浮在重的上面，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水啊是覆盖着整个大地的，或者当时整个的大地根本看不到的。然后上帝就说浊水之间要有空气啊，是第六节。然后第九节上帝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这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是旱地露出。上帝为什么要水使水聚在一处呢？就是要使地露出来。那使地露出来是什么呢？啊，好使人在这个土地上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什么这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读摩西五经，特别是创世纪，这个土地的概念啊是非常什么重要的啊。起初啊，神创造天地，然后我们看到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迦南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他。然后今天上帝在基督里啊，对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应许和祝福，我们看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然后最终讲的义人是必承受地土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宣告说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赐给我了啊，不是说耶稣啊又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啊，尤其不是指他神性啊，因为啊，耶稣基督作为完全的上帝，他的权柄啊，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啊，但是指耶稣基督作为末后的亚当啊，作为我们新约的中保，作为教会的元首，他又重新为我们得回了啊治理权力的什么权柄啊，因为上帝当初造人啊，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特权，给我们的责任啊，不仅包括土地。啊，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海里的什么鱼。所以说弟兄姊妹，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啊，目的是要使旱地啊露出来。水要聚在一处啊是非常什么很重要的。然后我们看到在诗篇33篇啊第七节啊，你可以翻啊，我也可以给大家读。在诗篇33篇第七节说，他聚集海水入雷啊，收藏生羊在库房，就上帝把水聚集在一起啊，上帝把这个大海大洋放在他的仓库里啊，当然这些都是比喻的说法啊，是指上帝啊啊把水放在一定的领域啊，放在一定的区域啊，使得洪水不至于泛滥啊，不只是地面啊完完全全啊一片汪洋是吗啊大海啊。然后我们看到啊，甚至在约伯记第38章的第八节啊，在约伯记38章第八节讲到说，海水冲出 入处刨开，那时谁将它关闭呢？啊，就是海水、大江大洋，我们知道泛滥成灾，你怎么能够关住啊？啊，能够关住水不让它泛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在中国最早期的历史上啊，有一个著名的英雄，那就叫大禹啊。大禹他是专门做的功劳是什么呢？大禹治水。而且我们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多么辛苦呢？是三过家门而什么不入。所以说你就知道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这个水没有被关住啊，水没有被挡住，水没有被锁住啊，水没有被放在库房里，然后洪水泛滥啊，给人类的生活，给人类的文明带来了极大的灾害啊。然后我们看到甚至第一次世界毁灭的时候，就是毁灭于什么大洪水啊，包括目前我们知道温州啊受台风影响啊，包括我们知道若干省份啊，因为连绵不断的下大雨，然后这个河水决堤，那就会淹死人啊，那就会冲毁房屋啊，那就会冲毁庄稼啊。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河水啊还是暴雨，当这个洪水泛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大的什么灾害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啊，上帝使天下的水要聚在什么一处，所以这个地方不是创造啊，这个地方不是无中生有啊。如果我们创造是指使无变为有，所以我们看到此前上帝说要有光啊，就有了光啊，诸水之间要有空气，那就有了空气啊。然后我们看到在第九节，上帝不是说要使没有的成为有，上帝把已经有的水啊，也包括陆地，怎么使水招聚在一起，怎么使陆地显现出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说弟兄姊妹，创造性的工作就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啊，别人不曾有的这个产品你创造出来，那确确实实创造之功啊。第二个，已经有的东西啊，你改变它的形式啊，使它以更加美好的次序出现啊，使它以更加有用的啊，更加造福他人的形式出现啊，这也是一种啊创造之功啊。我们在专利法上啊常常讲发明了啊，使用新型了啊，设计了啊，这些都是可以申请专利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创造之功，既有从无生有的啊，那种完全原创性的创造，也有从有使其更加有秩序啊，使其能够更加到位啊，使其能够更加发挥什么作用啊，甚至我们人讲哎，使其提高工作效率，这也本身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的。然后我们就看到使旱地露出来啊，我们就讲到这个土地的重要性啊。底下说事就这样成了啊，上帝命有就有，所立就立。当神称旱地为地啊，那个时候啊，dry land 旱地啊是地，盛水的居处为海。所以我们看到第三天的时候就有了陆地和大海。大家看到在第一天的时候啊，上帝就把光和暗分开了啊，有白昼啊，有晚上。然后我们看到在啊第二天的时候啊，上帝就使空气以上的啊以下的水分开了，将水分为上下。然后吃住的把海洋陆地啊分为啊分别出来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上帝创造啊天空啊，上帝创造海洋啊，上帝创造陆地啊，上帝创造啊设立昼夜，这就是整个的宇宙洪荒啊 啊，这就是我们人生所在的一个大的自然的环境啊，有时间，有晚上，有早晨，白昼黑夜，时间，然后空间啊，空间分天上地下啊，然后还有地理啊，地理就分啊大陆和海洋啊，所以说这个划分呢是非常重要的啊，白昼和晚上的划分，时间的概念啊，然后我们看到天上地下的划分啊，陆地和海洋的划分啊，其实我们很多的学习啊，都是知道哎如何分门别类啊，如果我们不知道分门别类啊，我们一看东西啊，都觉得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么我们就是没有常识啊。如果我们的眼睛视力不好，我们看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就我们需要戴眼镜啊，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视力啊。所以说，不管是我们的学习啊，不管是我们的工作啊，都要学会各就各位啊，都要学会各从其类啊。这个准确的划分是非常重要的。底下我们再看。上帝不光是划分了昼夜啊，不光是划分了天上地下，不光是划分了陆地与海洋，底下我们再看，和地要生发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啊，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啊。这儿讲的地下的植物有青草，有结种子的菜蔬，还有结果子的什么树木啊。当然啊，地上的植物啊到底分成几种呢啊，现在我们可能有更多的划分啊，但是无论如何，在当初的时候啊，这儿讲到青草啊，讲到结种子的菜蔬啊，讲到结果子的树木啊，这个方面经学家考察啊，可以分为两类啊，因为把结种子的菜蔬和结果子的树木啊，都放在那种啊绿色植物啊绿色植被的范畴之内啊，但是更多的经学家倾向于分为三类啊，我也比较倾向于分为三类啊，和合本也是三类的。那青草啊，大家知道地上的一些草本了啊，草本有的时候是根生啊啊，有的草本不一定是结种子的，当然也有的草是结种子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地方不是一个现代科学的严谨的划分，但是基本上而言啊，我们现在也可以赞同啊，有些青草，还有结种子的菜蔬，还有结果子的什么树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当我们考察创世纪的时候啊，我们更多的不是字句的啊推敲啊，更多的思考啊，上帝这样做到底有什么目的呢？啊，上帝创造这些到底有什么功用呢？啊，这个目的和功用其实是非常什么重要啊。当耶稣基督讲到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说你们是地上的盐，如果盐丧失了盐味，就成为无用，那就会被人践踏在什么地上。所以人呢，其实也是分为两种人，一类人是有用的人，一类人呢是什么无用的人。所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争取成为，我们学习，我们工作，精益求精，要成为一个被上帝使用的人，要成为一个对别人也有用的人。如果我们活在天地之间啊，宇宙洪荒，白昼黑夜，天上地下，大陆洋海，不管我们在哪个时间段，不管我们到哪个地方，我们对别人都没有用处啊，对上帝都没有用处，那我们就是这个大地上的废品，我们就是这个大地上的垃圾。当然这样讲很难受，很难受，我们不愿意接受，你不愿意接受，你很难受，就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晓得上帝造我们，我们认为我们对上帝啊，我们对别人，我们还是愿意啊，能够有用啊，能够帮助别人啊，我们接受别人的帮助啊，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啊，我们白白的啊得恩典，白白的得了也白白的什么舍去啊，这也非常重要。当讲到这个青草结种子的菜蔬和结果子的树木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一章的29节到30节， 在创世纪第一章的29节到30节，这讲的说，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啊，这是人的食物。然后我们看到说，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啊。所以说为什么比较赞同这三种划分的啊？因为底下经文啊也有进一步的确证。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29节到30节，在上帝创造这些青草啊，上帝创造这些结种子的菜蔬啊，结果子的树木，是要让人类，是要让其他动物食用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这个神造万物啊，有物有则，也各有什么其用的啊，各有各的什么功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此处接下来讲说，于是地生发了青草啊，然后我们看到在第10节讲的说，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巨处为海。神看着是什么？是好的。那这地方当我们讲的是好的的时候啊，底下当然这个词要反复出现啊，此处我们不特别强调啊，但是这个词大家也慢慢的重视啊，因为有好的。有的时候我常常挑战弟兄姊妹，我说伊甸园里在人没有堕落之前有没有不好的？大家都说，哎呀，在伊甸园就是乐园嘛，人还有没有堕落，哪有什么不好的呢？但是在圣经第2章讲的说，那人独具什么不好？而上帝创造人是有他的社会性和公共性的啊，所以说人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啊，要家没有家，要教会没有教会，要工作朋友没有朋友，要占有要朋友没有啊，这人是很可怕的啊。所以哪怕你在伊甸园里，哪怕你没有犯罪，上帝都会说，哎，那人独居什么不好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或者作为一个信徒的群体聚在一起啊，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啊恩典。然后我们再看说，于是地生发了青草和结种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啊，这儿各从其类反复出现，果子都包着海，上帝看着是好的啊。这个地方又再次出现，有晚上有早晨啊，是第三日。所以说弟兄姊妹，严格讲来，第三天啊，上帝创造的就是啊青草啊，结有种子的菜蔬啊，结有啊果子的啊树木啊。当然按照解经的传统啊，伊甸园啊也是这天啊受造的啊。当然这个方面我们不能够从经文直接得出依据啊，只是有些拉比啊，有些解经学家认为啊，伊甸园啊也是这一天啊造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啊看到啊这段经文，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上帝所造的是各从什么其类，各从其类，我们就说这个受造界啊是有它的秩序的。我们讲的上帝都是有秩序的上帝。所以圣经甚至讲上帝的秩序到什么程度呢？上帝是守约，是慈爱的。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民间神话或者是民间宗教，哎呀，一说上帝各种各样的神明，那就是要随心什么所欲的。当然终极而言，上帝确确实实行作万事，按照他自己的旨意。但是圣经中在世界历史的创造中向我们的显明的上帝却是一个有秩序的上帝，他也设立了什么秩序。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受教这个植物啊，青草结种子菜蔬结果子的树木，那我们就知道现在有这个基因工程啊， 啊转基因了，甚至动物方面有克隆了，啊开始克隆动物，啊将来能不能克隆人呢？所以说这个人的科学如果不受上帝的秩序的局限，那我们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杂交啊杂乱，然后把上帝整个的次序搞乱。所以这个方面大家特别看一节经文，就翻到在利未记十九章十九节，在也是律法书利未记啊十九章第十九节，十九章十九节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啊，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啊，不可以让马和驴配合，生出一个什么骡子来。这个骡子是没法生育的，因为打破了上帝造物的什么次序。本来是马要生马啊，这个驴要生驴的，结果我们马和驴杂交搞出一些骡子之类的东西。所以上帝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甚至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子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啊，有些人就愿意搞马和驴杂交啊，生骡子这样的啊事情。当然，在我们现代社会中，我们知道，哎呀，如果你要买个衣服啊，纯棉的，哎，你觉得很好；啊，如果这纯是丝绸的，那你就觉得很好。所以说，为什么忽然之间纯棉的啊，纯丝绸的，有的时候纯是亚麻的，那为什么这就是好的衣料呢？那其实为什么是好的呢？好的是因为它合乎上帝的秩序。好的是因为它合乎上帝的秩序的时候，那我们吃着就舒服，那我们穿着就舒服，我们就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健康和什么享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造物界受造界确确实实有秩序啊，而且这个好合乎上帝的秩序，按照上帝的功用。这在啊现代社会中啊其实是啊，非常的什么混乱啊！你比如说，我们看到说啊，通常啊，夫妻的性生活，那我们不光是男女之间的啊愉悦，也包括生育。但是我们看到避孕的方法让人享受啊性，却不生育。到近现代科学也让人，你不要有性本身就可能什么生育。我们看到人工怀孕啊，当然这些现代科学啊，我们不是就科学而科学啊，非常复杂啊，不能够一言一概之。但是我们要确确实实知道真正的科学，尤其是涉及到人的生命啊，是要有生命伦理的啊，生命伦理是一个艰深的科学的啊。我们能不能把人的精子啊和马的卵子和老虎的卵子合起来啊，老虎的卵子能不能和马的精子合在一起？那这些方面，你如果没有这个受造界的秩序的话，你可以乱搞的。能不能把人脑袋放在狐身上？啊，所以没有不能做的，只有不敢想的。啊，所以说到最后，我们就变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什么产。但是其实并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量还是有一定限制的。所以最终我们就搞出一些非常荒唐的东西来。啊，所以我跟这大家分享啊，虽然我们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科技问题啊，非常复杂的生物伦理、科学家的伦理啊、生命伦理，但是最起码我们达成共识的，或者最起码上帝的圣言中非常清楚的啊，物格有责，各从什么其类啊，我们不能够打破上帝在受造界中所设立的秩序。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啊，我想给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思考和教训啊。第一个方面就是这受造界的秩序 啊，也就是说各从其类。这个秩序包括自然的秩序啊，自然的秩序包括有晚上有早晨啊，天上地下啊，这个大海和陆地，也包括这些青草了啊，结种的菜蔬，结果的树木，各从其类啊，自然界是有秩序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破坏自然界的秩序，我们不能够破坏生态的平衡，我们破坏自然界的秩序，破坏生态的平衡，导致的就是土壤的板结啊，草原的沙漠化啊，空气的污染，水也被污染了，土地也被污染了啊，甚至物种，甚至粮食的品种也被什么污染了。在这些方面我们应当吸取啊深刻的教训。当然不光是有自然秩序啊，还有道德秩序啊，道德秩序当然包括啊人和人彼此相爱啊这样的秩序啊。第三个也包括心灵秩序啊，心灵秩序，你比如说亚当夏娃吃了上帝吩咐他不可吃的果子，然后亚当就觉得赤身露体，然后就不敢见人，然后在伊甸园里，哦上帝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害怕，我就藏了啊，人从此这个大丈夫男子汉就变成一个躲躲藏藏啊，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没有担当，没有责任啊，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不像是男子汉的男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违背了上帝所设立的心灵的秩序，就使得我们男不男女不女，男不到位女不到位都不到位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切切实实晓得这个受造界是有秩序啊。当改教领袖加尔文注释这段话的时候，他说，他有句话说，他说我们从创造的秩序中学习啊，上帝创造是有秩序的，上帝借着受造物行动，并非需要外在的帮助，而是他乐意这样行。上帝让土地来生发青草菜蔬树木，其实上帝也可以直接创造青草菜蔬树木，但是上帝乐意借着啊土地来生发。上帝说话发出永恒的旨意，大地及其生发的万有都顺服上帝的吩咐，就是各从其类啊，就是物格什么有责。所以说受造物中唯独有自由，并且滥用了这个自由，不顺服上帝的秩序的，那就是人类。所以耶利米有个感叹说，说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就是练鸟儿练候鸟都知道什么时候往哪里飞，但是耶利米感叹说，哎，我的子民却不遵守我的什么律例的啊。所以说人无法无天啊，啊，有的时候我们人说，哎呀，这人真是禽兽不如，当然禽兽不如啊，我们禽兽是顺服上帝的法则的啊，我们说人家禽兽不如，我们是侮辱人家禽兽的啊，因为禽兽是顺服上帝的法则的，但人却不顺服上帝的法则。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第一个教训就是大家思考啊，受造界是有秩序的啊，不光是自然界啊，道德界啊，心灵界啊，都是物格有责啊，各从什么啊其类。有智慧的人啊，啊，不是硬要去改变上帝的规则。有智慧的不光是自然科学家啊，还是社会科学家啊，哪怕我们是普普通通的基督徒，我们要去发现上帝的自然界，上帝的道德界，上帝在人的心灵世界中所设立的法则。你发现了这些法则，那你就做出了科学的发现啊，你运用这些法则来啊造福他人，造福社会，这本身就是我们成为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了啊。第二个，我们讲到农业的重要性啊，我这儿啊我们很难展开啊，为什么讲农业的重要性呢？啊，因为第三天啊，上帝就要 啊，创造的我们看到有水，啊，这个水非常重要。然后是旱地显出来，是旱地显出来，也不光是为了是旱地显出来，是为了是旱地生长青草，啊，青草结种子的菜蔬和结果子的什么树木。说弟兄姊妹想一想，不管我们的科技行业如何发达，啊，不管我们的现代工业如何发达，不管我们微信如何上天，不管我们原子弹如何爆炸，不管我们的航空母舰如何冲向海洋，如果我们的土地污染了，如果我们的种子污染了，如果我们的农业不能够生产粮食，如果我们的果木树林不能够生产果实，如果我们包头，如果我们北京连青草都看不见了，那这样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什么世界中啊？那我们生活的世界肯定是一个荒漠，我们生活的世界肯定是地狱，我们生活的世界严格的讲，我们无法生活下去，因为没有了干净的水，也没有了干净的土地，没有了纯粹的种子，也没有了青草，也没有结种子的菜蔬，也没有了结果子的树木，甚至结的果子结的种子都不能够吃的，都是有毒的。农业是立国之本啊，不管科技如何发达啊，农民如果不被重视，那就所有的人都不被重视啊，土地不被重视，那我们就丧失了大地，我们就丧失了生存的空间。所以弟兄姊妹，轻看农业，藐视农民，污染土地，这是祸国殃民，这是祸及子孙后代，这是得罪上帝的大罪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方面啊，请大家更多的啊思考。我们不是反对科技，我们也不是反对工业，但是我们的科技不管如何发展，我们的工业不管如何发展，不能够污染我们的土地，不能够污染我们的水，不能够污染我们的青草，不能够污染我们的蔬菜，不能够污染我们的粮食，不能够污染我们的水果，这是基本基本的常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从律法书中就能够得出这种教训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回到律法书，我们需要回到根基，需要回到常识的。第三点啊，我就快快用五分钟的时间讲完。第三点就讲到这个连贯性的重要性。什么叫连贯性呢？你看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有连贯性，有晚上以后有早晨，是有连贯性的。不管是青草还是结种子的菜蔬，还是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这有什么？有连贯性的啊！如果你养个鸭子，鸭子最后生出来一个老虎，老虎又把我们吃了，那没有人敢养鸭子啊！如果你种的是水稻，最后出来的都是毒蛇，那谁还种水稻？所以这个物各从其类，这是一种连贯性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叫扎克瑞亚啊，他有一句话我读给大家，大家思考。我们都渴望人生的意义，我们评论别人的生活时是要看看他是否连贯一致，没有连贯性就没有意义。我们期望律法与生活连贯在一起，我们期望人的言论和行为是连贯一致的，我们期望承诺和兑现是连贯一致的，我们期望我们的爱心与信任是连贯一致的。总而言之，从这种连贯性中，我们渴望在人生中找到联系，找到意义的。所以弟兄姊妹，包括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那你上个礼拜天来，这个礼拜天还来，那你就有连贯性。当然如果弟兄姊妹有生病了，或者这事那事了，我们都是恋意的啊，都是彼此相爱的。但是你的信仰，你的生活，你做什么事情都有个连贯性啊。 我不晓得在内蒙是否如此。过去我在山东的时候，那一个人对一个人最差的评价，这个人没有长性。这个人没有长性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没有长性的人，别人想帮他都帮不了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婚姻家庭中，在工作中，在这个我们的彼此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中要有长性，要有连贯性。这样我们能够生根什么建造，不要翻脸无情，不要三五的一刀两断。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各从其类，受到这是有秩序的，奴业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人最向往的就是田园生活，其实我们在美国、英国人也讲。A real gentleman living in countryside 是真正的绅士，是住在什么乡下。所以弟兄姊妹，哪怕我们住在城市之中，我们也希望包头，希望北京，希望每一个城市都变成一个花园一般的城市，希望每个城市那地美的像什么伊甸园一样，另外弟兄姊妹，我们互相劝勉，我们要有常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论，我们的一切都要有一种连贯性，这样我们才能够彼此珍惜，这样我们才能够生根建造，这样最后我们才能够长到一定的规模。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个简短祷告，谢谢。天父上帝，谢谢你在这段经文中教训我们，什么晓得你的创造之功都是有一定的次序，并且你创造的物本身，包括青草、菜蔬和树木，也都是各从其类。当他们各从其类，各就各位都发挥功用的时候，你看着是好的，对我们也是好的。但是当我们混乱了这些知识，那我们就会污染土地、污染农业、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的关系，甚至污染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违背了真理，违背了秩序，是因为我们没有那种连贯性。所以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恩典，好让我们行事为人各就各位各自发挥自己的功用彼此的建造，互相的成全，归荣要送带给你。谢谢主，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